下午好，相信大家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涌动的了哈，因为刚听完我们观照法师的这样的一种激励之后呢，应该都内心默默发愿，愿生生世世为这个苦难的人间有点忘记，对不起。愿生生世世为这个苦难人间的正觉知音而现身那这也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默默就是希望能够跟导师学习的一个心愿好，那现在的时间是这个问题跟回答的一个时段，我们这边有蛮多问题的，那我们可能要先派一下问题，然后再一一的跟大家做这个解答我们先请圆佛法师派问题，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先做一个有一个个人的一个问题这边谈到。请问新任的福延院长及新任的慧日住持那你也有份要如何使更具体的做法，福慧道长更加气理气机于佛道上，在低调中也能再现佛教少壮的光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目前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多一些弘法的活动然后呢，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接引年轻人这一方面这边不是在嫌弃大家，这边好像平均都50岁以上，是吗？平均都50岁左右了哈，45了哈，以我作为标准这样，对，所以在接引年轻人这一方面，我们还在思考，因为你如果要普及化，那你很可能会失去一些所谓气力的这一个部分那。寺院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要办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它似乎又有一些两难传统与现代的这种冲击所以这个问题自己呢跟我们的这个慧上法师在会后之后共商大计。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发布我们的新的构想那这个问题先说到这边，我们现在能够做就是再多一些这个法的一个活动，弘法的一个课程。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初级班的但是初级班有时候人很少，反正高级班100多个，这令人。不知道如何去理解，越深的人越多那所以我们也在思考，但我们不要受限于这种收视率的压力了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人受益，那我们就按照导师所提示这个原则然后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们把这一些影音流传下来，说不定在百年之后呢，会有一些。有缘的人可以看到，那这是目前可以想得到可以做的那就我们在共商大计好，那再来OK 好，那我们请圆婆法师那边有问题做一个答复，坐着就好。好，
你院长站着，我不太敢坐着哈。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人间成佛靠自力，到净土成佛靠他力。好，那这边说这个他力，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好，那下面就问说我们当如何抉择。好， 好，那我们学习佛法一定是要靠智力跟他力啊。好，只是智力是什么？他力是什么？最根本、最原始的智力跟他力是什么？智力当然就是靠自己，你的因缘业果啊，或者学菩萨道一定是靠自己。但是他力，他力早期他力的解释是指佛法啊，因为你只是靠自己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凡夫性嘛，所以必须靠他力，靠佛法的啊。这个正见来帮助自己，所以自利他利早期是这样定义的。好，好，那后来就是有这种他方国土的，好像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抉择？正常道跟方便道，对不对？正常道呢，就是靠自己，就是我们悲增上的啊，这是正常道。那为什么叫方便道呢？方便道就是正常道的前面来摄护。来帮忙稳固众生的信心，让他信心稳固之后再引入正常道。诶，这样的话这个方便道好不好？太好了。好，那如果说就是我们也可以从祖师大德的抉择去看，像龙树菩萨他其实也是比较站在正常道的这个根本立场。好，好，谢谢大家。
好，那云雾法师那边有问题吗？那帮忙回应一下。
我提问是这样的哈，就在墨学的七二四，他说第八行很具体的哈，就依人圣而学菩萨道，那人圣行的定义是什么哈？那在第八行导师事上有提示的哈，依人圣行而修菩萨道，就是三法，就是信愿、智慧、慈悲嘛哈。那六度施舍，那因为刚刚可能口头上跟诸位分享比较时间上哈，我有一点压力的哈，所以就事实上下面他有讲到了，就24页哈，我们看标题三这边哈，实际上导师有些提示啊，就菩萨修学信、智悲三者，那。大乘修行信心怎么修学，他就是开始要信三宝四谛啊，那怎么修慧呢？在瓜佛二就是从闻思修啊，实际上他都有提示。那怎么修慈悲呢？就是在25页的瓜佛三，所以慈悲我们一般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的佛教讲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就是你不是针对我们的家人才升起，或者我们认识的人才升起那种关爱之心，而且这种关爱之心多说少少会才有烦恼，就是有我的、你的、他的那种分别的哈。那无缘大慈是体证到所谓的一切法空而升起救度众生，因为一切众生不知道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造业，自己在这边受苦轮回不止了。那菩萨知道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他才发心教导众生去体会这个所谓一切法空的道理，因为这样子而升起他的大悲心。所以人圣行是以人为出发点，知道自己是凡夫，那虽然我们的大悲心不圆满、不遍满、不够清净，那菩提愿也是如此。可是还是要具有这样子的菩提愿、大悲心，还有甚至在修行或者跟人接触，了解所谓自他都是缘起法，缘起法它的理则，它的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是毕竟空。所以配合这样子去修行啊。那有兴趣你就是从24页你刚说的第八行到25页这边是让导师有详细的说明。那以上的回复好，导者谢谢。
好，我们感谢圆悟法师。那接下来我们请观藏法师回答他手上的问题。
我本来是要坐着的，坐着才能够躲起来哦。大家都站着。这边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圣究竟，关于一圣究竟，他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说到一禅提，一禅提是不能成佛嘛，就是唯识有这样的说法。他问到，就是中观跟真常对一禅提能不能成佛，做一些说明哈。如果以真常为心，他就是佛得本具嘛，佛得本具。当然谈到一禅提也是方便说了。 终究是可以成佛。那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中观那一禅觉只是因缘所成法，在现阶段它是这样的，因缘一变，你叫做好的因缘，它就可以转变了哈。那这里就特别提到，问到导师收到了一生就近跟真常为心的佛的本有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这里我们大家成佛之道，导师的成佛之道，大家都已经共修过很熟嘛。导师的成佛之道在《大乘不共法》上特别提到，因为导师的成佛之道就是一生就近，但是导师的成佛之道的一生就近，特别是用中观义来做说明的，就是导师对于佛性啊，就是我们说因为有佛性，所以能够成佛嘛。导师是对佛性这一部分呢、啊，特别提出解释了。理佛性、行佛性，理佛性、行佛性是印度固有的名词了。至少就是虚妄唯识就提出来了，对理佛性、行佛性，导师对于虚妄唯识系的这样的这两种佛性呢、啊，导师还做一些评论哦。但是导师也应用它，为什么导师能够用这两个，而不被导师对于虚妄唯识系评论的那所评论到呢？主要他就是用中观义，是吗？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是特别说用中观义来做解释嘛。中观义就是理佛性就是空寂性了、空寂性。行佛性呢，就是要发菩提心呐、发菩提心。理佛性大家都有，理佛性就是空寂性，我们也有空寂性呐、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我们也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空寂性嘛，我们也有。但是行佛性要发菩提心才有了。但是为什么一圣就近呢？老师就这样说了哈，缘起不外性空，性空不外缘起嘛，是吧？所以如果真正的有一个是不能够绝对不行的话，那个地方哈就有一个实在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只是相对的，在那个因缘之下是当时是不可能，但是那个不可能只在当时的因缘之下让它不可能的。就好像佛法有说到如果说中观有说到三种假嘛，法假的话一般我们都认为法是实有的，是吗？那中观还是说这个只在当时的因缘之下幻现出来的一合相，那是因缘所生法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包括一禅体也是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在缘起不外性空，性空不外缘起之下呢，一切的法中一禅体呢，还是在那个因缘之下，它现出那样的相。只要因缘所成，它是可以改变的了，一切法都可以改变嘛，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包括纵然是入涅槃，老师在成佛之道特别来说，阿罗汉入涅槃还是可以回小相的。这个怎么来做解释呢？就是由于大乘法是性空不外缘起，缘起不外性空，是吗？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纵然入涅槃，入涅槃没有离开缘起法，只要因缘所成，它还是能够幻现的。所以大圣的一切法空即性，不妨碍缘起，缘起当下就是空即性，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生死不碍涅槃，涅槃不碍生死，生死跟涅槃的实相都是空即性，都是空即性。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就可以理解，纵然这阿罗汉入涅槃，它因缘成。他还是能够回小向大了。至于什么时候有因缘，那就有很多的嘛，是吗？但是不管怎样，不能够说他永远没有因缘，永远没有因缘的时候，那个就已经在做一个决定性的了，决定性。但是佛法是这样，因缘所成，不管他因缘是多么多么的难得，终究还是只要因缘，因为涅槃还是因缘所成，还是空寂性、无我性、空寂性，没有实在性，只要因缘所成，就好像。佛是还是就近入涅槃，但是佛就近入涅槃是正道就近实相，没有妨碍缘起的入涅槃。所以大圣的佛陀是怎么样，可以就近的证入涅槃，但是众生有感，佛就怎么应，佛就应，就是无时不应了。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观点，以大圣对于法义的深刻的理解，阿罗汉入涅槃还是有可能回小向大了。好，基本上这个是对于就是用大圣的空义来去做这些的理解了，包括用华经嘛，华经导师的两种佛经也一直华经来做说明，所以这一部分大致上可以用这样的来理解导师的一圣究竟是用中观义在做说明了。好，在这里特别来提到一点了，就是导师对于那个理佛性啊，就是理佛性就是空寂性，空寂性是一切善法恶法的究竟实相，是吗？都是空寂性，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嘛。但是空寂性是跟善法是相应的，跟不善法是不相应的。如果跟不善法是相应的话，我不要修行哦，我 我现在烦恼深重，我就可以跟究竟实相相应嘛。所以善法是跟什么？跟空寂性相应的，不善法跟空寂性不相应。就是因为善法是跟空寂性相应，所以方便说众生本有佛性。如果导师成佛道，成佛之道是这样做解释呢？好，谢谢各位。
好，这个时间是空性的啊。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限，很宝贵。那我们又待会又有加了一个行程，就是要拍团体照哦。那我们的讲师也有这个预定的这一个火车票，所以要综合种种的这一些缘起又性空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最后就是在这边回答一个问题，那其他没有回答问题要怎么办呢？福源佛学院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官网哦，在没有回答问题，我们会把问题跟回答放在这一个Facebook 上面。那请大家这一个告诉，就是不太会用电脑的人呢，那上网去看这些问题的一个解答，乃至于。回答过我们也会再做一个整理。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谈到这个建设人间净土，除了强调人心净化、慈悲培养、公益与公益社会制度的建立，这些都很重要，而身为一位居士的下手处为何，如何使自己不会少事少业少希望住。那这边简单提示一个个人的简单的想法，来慧日做义工哦。听说我们的这个影音的阿金居士了哈，这个在做影音这一块，因为一个人要负担蛮庞大的工作量哈，侧面的消息说每天以泪洗脸。好，没有，没那么严重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到这个道场来做一些这个义工的工作哦。然后呢，同时在道场能够亲近三宝哦，然后也知道这个道场有什么样的一个佛法的活动可以来参加哦。那简单就做这样的一个提示，多来做义工哦。那因为新竹比较远啊，如果住新竹，欢迎到福源来当义工。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请我们的慧日讲堂住持，慧藏法师，最后给我们一些祝福啊。
创持院长，还有诸位法师啊，各位菩萨啊，大家午安啊。那今天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圆满了哈，所以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好，因为这个我们诸位法师这个道理都讲得好，我只有讲小故事哈。那么在我们人间佛教论集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在本生坛里面有一个故事啊，那就是一只小鸟啊，它在山上的树林店啊，然后看到这个树林这个起火了，那树林起火了，它就怕这个我们它的鸟兽啊会被火烧着了，那这只小鸟呢就这个飞到这个林边啊，在水边去用它的翅膀去进水，啊进水的时候啊就一次一次的进水，然后去浇洒这个树林的火，那么第四天呢就看的就是觉得它太笨了啊，怎么那么笨呢？结果那个小鸟就这样子回答他了，他说这个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总要尽力的去做啊，尽力的去救我的亲戚 啊，尽力去救我的朋友。这个就是释迦佛的前身呐、啊，哦，释迦佛的前身。那当然，我们在福缘啊学习印顺导师的思想啊，那当然导师是一位大菩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看到导师之外还有一个仁俊长老啊，仁俊长老他到福缘去开示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一个有大福德的人嘛。他说啊，我随身啊都带着钱，带着钱做什么？要帮助别人，哦，所以我们从这些长老啊、哦，所以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啊。这个就是啊，今天啊来跟大家分享。至于刚刚说到怎么样跟慧智讲堂来这个弘法的活动，那更加的增上，这个当然还要一段时间了、啊、哈，我会尽心努力啊，谢谢大家。